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坐。我们再跟上一节课的把它再连起来啊。以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为什么？还有人发愿未愿成佛呢，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成佛，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看了有刚才播了有一首歌《菩萨泪》，这是根据霍尊的《卷珠帘》的曲改啊填词的，是我们慧日寺的知客善继师傅填的词，我们录音棚的那个智谈。就唱的，好听吗？哎，它其中有三个字叫禅提念，禅提这是个佛教名词，未愿成佛，就是说他发愿不成佛，也就是度尽一切众生之后他才成佛，在一切众生未成佛之前我不愿成佛，这叫未愿成佛，这个是叫什么？这叫大悲一禅提。禅体啊，有两种，一个是善根全部都坏掉了，没有一丝善根了，全部是恶业充满，这种人没办法成佛的。还有就是菩萨大悲禅体，就是他自己他没有过错，他一点过错也没有，但是他就是只要有众生有过错，就是我的过错。你的罪就是我的罪，你没有成佛，我陪着你不成佛。十方诸佛在劝他，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个愿力，他这叫菩萨大悲一禅体，伟大不伟大？哎，这叫禅体念。其实地藏菩萨就是属于这样，叫大悲禅体。在我们国家里面，另外一位大孝子也是这样的，三皇五帝里面的舜帝也是这样的。他做孩子的时候也是，他那个后妈啊要害死他啊，哎，还在他爸爸面前还说好了，但是他忍着，怎么都，他对妈妈也不怨，啊，对弟弟还是很好，对爸爸也是很孝顺的。他爸爸有时候还怪他，因为他妈妈他那个后妈一直要陷害他嘛，他爸爸老是就是要打他骂他，但是他无怨无悔，啊，当有一天。他爸爸在打他的时候，天很冷啊，打他的时候衣服打破了，里面都是什么？哎，都是芦苇的絮子啊。他爸爸看，哎，你的衣服怎么是芦这个东西啊？他叫爸爸，你不要说，不要说。他再看看他的弟弟，他那个小儿子的，拉开里面都是棉花。哎，他的哥哥怎么？他还说不要说，不要说。爸爸这个时候才知道说。他知道你这个后妈这么坏，从来你的我表现都很好，他一直就说你不好，然后他就说不这样不可以，那个你如果对后妈那个的话，弟弟就受苦了。一直他就是为后妈想，为弟弟想，为他爸爸想，这个顺。后来他就是什么，他走到哪里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因为这个人品非常好，他走到哪怕他一个人住在哪里好了，马上一回就变成村庄，变集镇。哎，成百上千的人愿意追随他，他住在哪儿？祥云成盖，啊，这个天地善神拥护。所以尧帝听说了之后，哇，我天下还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呐，把他招来，一对答，哎呀，确实人品超群啊。后来我皇帝位给你做了，帝位给你了，就传给他了。这就中国，你看中国，我们老祖先不错吧？哎，在人类里面还是很自豪的吧，你看有品德吧。哎，我们老祖先不给我们丢脸的，为什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老祖先，中国的文化是非常优秀的，在整个人类里面全人类公认的。中国文化是文明古国啊，是礼仪之邦啊，全世界公认的。哎，落魄到今天这样啊，我们是不是忤逆的子孙呢？不孝子孙呢？所以我们首先得替忏悔，我们忏悔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复兴啊！没有反省是不可能进步的。 这个舜，然后做了皇帝也是啊，天下太平。人之就是主，以大孝子著称，孝以孝道。所以中国古代来说也是说啊，忠臣出于孝门呐、啊，啊，特意写了那幅，我写了这幅字啊，忠臣出于孝门，这个福慧什么，来自厚德啊。我们佛是福慧两足尊，福慧从哪里来？厚德，这个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地藏菩萨能为众生而不成佛，众生一切罪业啊，地藏菩萨为我们承担，这样子陪着我们轮回，救我们出轮回，这个十方诸佛都赞叹，也感化我们这些，再不好好修行啊，地藏菩萨都被我们连累啊，所以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事，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哎，你看到没有？我们前面讲那个实性不定，轮转五道啊，那晚讲我问你们有没有开智慧？你们说开智慧了。世间有没有看清楚？看清楚了。那佛陀子马上接着说了：清净莲花目如来了，对不对？哎，其佛寿命40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赐教化，遇一女人，自月光目，摄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啊。那为什么这个出家人，那出家人游手好闲，别人说出家人游手好闲，这不干活，出了家也不管家，哎，然后社会上又不干活，就靠别人养活着的，这出家人是不是废物啊？哎，这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出家人能够放下万缘，能让身心清净，能让大脑这个哎冷静啊，能有具有智慧。是不是这个人群当中的明灯呢？你说智慧是不是财富？出家人就是创造智慧财富的人。所以你看清净莲花目如来的这个法中啊，又是相法，又讲相法。因为相法之中啊，它叫距离圣贤的时代远了，很多人就开始造恶业了。那一个呢，也是在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出家人的重要性啊。罗汉是谁啊？那就出家人呢，出家人修道正果的出家人。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他在人间游走动，是给我们人间做福田，是给我们人制造机会啊。他们可以三中入定，3天吃一顿，7天吃一顿啊，这段时间都到提倡辟谷。你问我凡夫个辟什么谷？你本事再大，你有阿罗汉会辟啊，对不对？阿罗汉1年不吃都可以的，3年不吃可以，100年可以不吃的。那请问他如果不吃饭了，那我们不是没缘分了吗？所以说阿罗汉出家人的起始，上是以佛法养命，下是给众生种福田的机会啊。这是佛陀跟他们说的，你们不能够入定哦，入定的话众生没机会了。那众生山下的众生都是你们的父母啊，无量劫有恩的人啊，你应当一边修道一边呢、啊、福慧众生呢、啊、所以以吃饭的这么一个因缘啊，来托钵来行化，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有的人他就看，哎呀，出家人游手好闲会的，其实不知道出家人是产出智慧财富的，这是人类里最高的财富，最高级的财富啊。一个国家如果你没有这些闲人，那过去那个当官的或者是做生意的还讲养几个幕僚呢，哎，没事干的，就他就是看出主意的，他出主意的毕竟是凡夫嘛，对不对？那圣人是不一样的，圣人他这个智慧是可以通达无漏的，救众生离苦得乐的，给众生也可以种下福田的。如果我们一个人能供养到一位阿罗汉怎么样，你不是梦寐以求啊？ 我们到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共千身，对不对？共千身，哎，请问他目的是什么？是想不想共到一位阿罗汉呢？哎，因为佛教里面的这个就讲嘛，佛陀告诉我们，未来不管是什么时代，只要你发心共千身，里面肯定有一个真正的阿罗汉。你看，那么不容易啊！但是佛又说了，你专门供千身，你专门就是供500个都是纯阿罗汉，每一个都是阿罗汉，好的，不如次第供凡夫身。你看到每一个出家人都能恭恭敬敬，这样被你供500个阿罗汉身还要功德大。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以平等的清净心，你看到出家人，你就会把他当圣贤一样看待，这个你的心已经到位了。否则你还在里面挑挑拣拣，对不对？就是让你挑到纯粹的500个阿罗汉好了，你还不如你心平等的、清净的、普皆恭敬的供养每一个凡夫身的功德。所以佛是讲道理的，这些道理我们都是可以听明白的。那所以哪怕是一个凡夫身刚刚剃度的，你都应当供养他，他都是我们的福田哦。因为什么？他虽然他自己是刚刚出家，但他穿的衣服是谁的衣服？如来的衣服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啊。他是佛的形象啊，请问佛是不是出家人呢、啊、佛就是出家人呢、啊。啊，所以佛在地藏十轮经里就讲到，哪怕就是看到冒充的，明明知道他是骗子，请问你要不要恭敬他？要恭敬他。但是你能不能跟他学？哎，学不能跟他学，敬要敬，但是要怎么样？敬而远之啊，这就是这句话，敬要敬，你不能让你的心灵有污染，蒙上一层阴影，心灵要保持干净，但是身体要远离它，因为你不靠近，不能靠近，因为佛说了，那他假的，他竟然冒充圣贤来骗人，那他怎么样？他会不会下地狱？要下地狱，那你要沾他边，你会不会被他带下去？会的。所以这要注意的，这就是要注意，我们要善加保护，哎，但是恭敬心要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假的，那你怎么起恭敬心呢？那请问佛是不是这个形象？就是恭敬那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佛的形象。三世一切诸佛皆现身闻相，皆现这个形象，所以见到身当观佛。如你能够这样子想的话，你会马上产生10种大功德。所以那平时呢，我们看到出家人是不是都要这样想？都要这样，看到僧就要意念佛啊。我这样讲，你马上是不是有没有感觉？马上就有感觉了。10种大功德有没有得到？马上就得到，我跟你说。哎，这个就是心一调整好，马上哗，这个好像这个软件一样，你只要这个一插，马上这个就下载下来了，10大功德就下载到你的机器里了。所以恭敬僧宝是很重要的。那请问我们自己家里要不要培养一两个？哎，这个很重要，要发愿哦。你说不是培养，那好，哎，罗汉到我家来投胎吧，他就去你家了。这要修的，摩耶夫人有32种德，你至少要16种女德吧，对不对？哎，那佛啊，辟支佛啊，菩萨啊，声闻啊，罗汉呢，有可能才到你家投胎做你儿子呢。所以我们现在我所讲的，这都是给你们圣贤到你家投胎，我这个种子又撒下去了，哎，善根又给你们种下去了。这个先看一段短片，那个就是出家的意义啊，那是泰国人拍的一段短片，我们看一下。我们了解一下阿罗汉福度众生是什么样的啊？为什么要做一个出家人？有没有像看到佛一样啊？所以上座部佛教啊，不管他们有没有大乘经典，但是他们的服装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还过着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的生活。一看到他们，就会让我们马上就超越时空，好像跟本是释迦牟尼佛在一起一样。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的众生去礼敬他们的。所以有时候我不敢说小乘，我说上座部，因为讲小乘的时候有个小字在，好像轻慢了他们。上座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就好像光目女，你看供养到了一位阿罗汉。现在如果想想， 你能生一个和尚儿子是不是有福啊？那是未来的事情，这辈子我们自己长期出家不行，短期出家总可以吧。所以这两天听经，所以为什么我提醒大家，怕讲经结束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说师父你不早说，所以我第一天就告诉你们，就当着七天短期出家。所以这两天也有居士，让我看到有几位海清舍不得脱，他说师父舍不得脱，我在房间里都舍不得脱，乃至于别人一路上看他以为他是出家人呢。我说我都很随喜的，穿上这个海青很法喜，这不容易，这都是过去三根。所以除了这听经，我们甚至更发愿，以后有机会我专门到寺庙去断气出家，把头发剃了，穿上袈裟，出家个一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也好的。你看刚才这讲的每句都是真实语吧，每句都是真句，一句假话都没有。反过来说，也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家的，因为真的如果大脑不灵光的也出不了，四肢残缺的也出，跟真出家是有规定的，四肢齐全啊，这个心智清楚啊，六根不缺，这样才行啊。出家都要人中最聪明的人，哎，最好。哎，所以这个在泰国啊那些上座部国家是这样，在西藏都是这样，佛教传统以前都是这样，这越末法时代呢越不一样了。你像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中国就末法的像要多一点呢？哎，我们现在出家人里什么人都开始有了，但讲这个也不好啊，只不过呢这就是一种衰相。但其实按照过去规定来说，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够格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请问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自己生在这个末法时代，没有人下请帖请你来末法时代，你所有看到这些现象，你要不要忏悔自己啊？要忏悔自己，所有观都要回光返照，忏悔自己。乃至你看到一个假的，请问是不是你的罪？想这是我的罪啊，这是末法时代的衰相啊，这一切衰相都是我造的。我如果是好的话，我自己就没有就假出家人啊。舜帝也是这样啊，舜帝因为他大孝子，后来他治天下做皇帝的也是这样。他说如果我有功的话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罪的话都是我的。舜帝以前就是啊，天下有罪，罪在公卿啊。请问舜帝是不是菩萨？那其实就是一位菩萨。我们学佛了之后，我们明白以后我们要这样子的心念。哎，你看我们这个光目女啊，还是有福报啊，还是遇到人间福田的。那供养出家人有这样一个叫所愿所求如愿报，只要供养到出家人，你发愿这个善愿就能成就，所以出家人叫福田的，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里阿罗汉马上就问他，你看欲愿何等呢？你供养我了，你有什么愿望呢？光目就这样了啊啊，这个愿。然后罗汉敏之为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乳母在身，作何行业？竟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请食啖，济其命数千万父辈，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我们还记得第一个故事，地藏菩萨在无量无量劫前叫什么？婆罗门女，对不对？婆罗门女为什么那个时候特意讲是婆罗门女？这里边都不说婆罗门女了，这边说自月光目，对不对？婆罗门女代表什么？既然是佛，那个时候是哪一尊佛？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相法时代，请问那个时候佛法有没有在世间？有在世间。但是他有没有生在一个佛化家庭？他生在一个什么？是不是有个外道的家庭啊？这外道代表什么？代表是不是知见有问题啊？是不是有邪见呢？他生在一个有邪见的家庭， 你说他的妈妈为什么下地狱？是因为什么？因为邪见，不信三宝，常轻三宝。那时候婆罗门女种种善巧方便为他，要给他开正见，对不对？但是开不了啊，一会信一会就不信了，就这个邪见转不掉，对不对？就因为这样子的邪见轻毁三宝，就下地狱了，对不对？那这里面这个故事，光目女的故事，就讲她的妈妈什么？她这个里面没有讲到她邪见，但是讲到什么？除了邪见的罪恶，第二个大就属什么？杀生啊，杀生的罪业重啊。请问生命是不是平等的？生命你可以怜悯他，你可以慈悲他，你可以救他，但是你们能害他？不能害他，你不能欺负他。你是人，他是鸡，他是苍蝇，他是蚊子，那他已经被他恶业所束缚，已经那么苦了，你还欺负他，那你还是人吗？你只能帮助他，就是你只能帮助弱势群体啊，你不能欺负弱势群体啊。如果欺负弱势人，说明你不是文明人嘛。你帮助弱势群体，那说明你是个文明的社会，文明的人，做文明的行为。所以杀生害命是最惨烈的。本来你也是命，他也是命，你把他杀了，煮的锅里面那个肉，肉跟我们的肉又一模一样。你是的肉是地水火风，他的肉也是地水火风，对不对？组成原不完全一样。就结果，哎，我们张开嘴啊，去咬他的肉，这个是一个泯灭的良知的一种行为啊。所以，所有恶业当中，除了邪见之外，杀生最重，恶业也很重。哎，请问我们过去不懂佛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杀生啊？我们有没有吃肉啊？我们喜不喜欢吃鱼啊？吃鱼还专挑那个，专捡那个，挑那个哦，母的。母的肚子里面有鱼子的，对不对？所以说买，我都记得啊，就买。哦，这个鱼肚子很大，说明你有鱼子，赶买回去。那学了佛之后就什么，就反过来了，也是专门买这个有鱼子的。哎呦，放了一条好啊，放了一条母鱼，那么多鱼子等于放了很多很多的鱼啊，对不对？那就是呀，那个功德大。所以学了佛，你看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是不是判若两人呢？学佛之前无恶不造，造起来还是很高兴，哎，专捡那个恶业最重的做。哎，你看学佛之后啊，就戒恶修善，专捡善最大的修，对不对？哎，这就不一样。你看一个人，你想想佛法所以重要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他不做国王，做老师，对吧？这个选择，对吧？哎，非常非常重要。他要做国王，只能够利益当时的这个人民嘛。他做老师，你看普及万方啊，所以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他如果做国王，那再那个还是有国界的嘛，对不对？那佛教的文化就没有国界了，智慧没有国界了，哎，优秀的这些制度啊，他就没有国界了。所以这里啊，知道你看杀生的这个罪业啊这么重。现在我们啊继续往下读啊，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华目如来，坚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悯瞻礼。忽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彼生一子，未满三十，而能言说，即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乳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门汝福利，方得受身，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命十三，更落恶道。哽咽悲啼，而拜鼻子， 即是我母何知本罪，何作何行业，卧在恶道，逼子大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五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啊？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就是阿罗汉就告诉他方法。请问，告诉方法重要还是那个？我们在社会上，哎，社会上还是别人借钱给你重要，还是告诉你赚钱的方法重要？所以社会上一般是什么？宁愿借钱不借路。有一句话叫“借钱不借路”啊，什么意思？我做生意的方法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宁愿赚一点钱来啊，拿一点用用，给你用用。社会上人是不是这样？我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在啊，这个在农村日子不好过啊，我妈妈带着我到上海做小生意，那时候做小生意都不准做哎，那投机倒把哎，那叫对不对？那割资本主义尾巴嘛，那不准做生意，那是违法的。那偷偷摸摸做，那去进货的时候也是，那也有过日子过得很苦的，他也偷偷摸摸做生意，但是呢，他到哪儿去批发不告诉你啊。我哥哥后来很聪明啊，他跟踪啊，你买什么车票？哎，我也买什么车票？哎，你上了车，我也跟着后上车。啊，一到哦，上海郊区，啊，然后啊，在哦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农民也是的，也是偷偷摸摸拿东西上街卖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批发市场什么的，所以都是你偷偷摸摸、偷偷摸摸地下对地下的，然后他地下来卖，那我们就把它买来之后，哇，再乘长途车回上海，上海了在小摊子在路边摆摊子卖，哦，赚一点钱呢，过小日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小嘛，然后就是新的钱我妈妈都给我，所以我一年攒很多钱，我变富翁了。就是我就记得很清楚，做生意别人不告诉你的，跟你说，你说你日子不好过，给你几块钱可以的，叫借钱不借路啊。但是那是凡夫是这样，圣贤怎么样？圣贤就是告诉你方法了，你自立自强，这样就能够，你就能够，哎，你这样子就能够站立起来做人，告诉你方法。那请问我们大家，我们也常常学佛，包括我们看《西游记》，我们都想，那个孙悟空一个跟头18000里，他为什么不背着唐僧一个跟头就翻到印度呢？我们常常是不是会这样想？那唐僧为什么被鲁迅称为叫民族的脊梁呢？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的精神很可贵啊？他能克服千难阻万险万难，对不对？甚至为了他的这个正确的志向能宁舍生命，对不对？请问这个精神伟大不伟大？这个伟大就是一个民族乃至是一个人向上的动力。如果都指望他那个徒弟背着一个跟头飞到那去，你说他还能不能做民族脊梁？哎，那你现在也是的，我爸爸妈妈有钱，我不用赚钱了，那你这还有出息没出息啊？没出息的，我跟你说。所以佛菩萨也是把方法告诉我们，哎，我们要不要好样的？要实践这个方法，把这条路这样走出来很享受的，爬山一样的。爬山享受不享受？哎，爬山很享受的。你说，哎，孙悟空一个跟头把我翻到山底，翻到山底，那路上的风光你不就看不到了吗？佛告诉了我们方法，我们也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修出来。那所以这个是谁给我们做证明？谁陪伴我们知道吗？地藏菩萨。所以经典一开始说，唯阎浮提做众生，做大证明主。给我们做证明，哎，圣贤哦，原来就是这样修出来的，哎，戒恶修善，然后啊，次第修学，所以闻思教法很重要，不重要？哎，他有的人说啊，我就念佛就行了，我反正知道了，念佛就可以了。请问念佛，佛怎么告诉我们？念佛法门是不是一个男性的法门啊？如果没有信，没有信，你念佛行不行？能不能到极乐世界？那你说信从哪里来啊？哎，信要从闻思里来啊，广作闻思，遣除疑惑，你才能生信啊。信不是说我信了，
那你是主观的性啊，你跟真正长出智慧的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有智慧的性才能去极乐世界，没有智慧的过那个主观的性，那就叫迷信啊。你迷信阿弥陀佛能到极乐世界去吗？那明明佛教是智性啊，是觉悟的性啊，你走的是迷信，是糊涂的性，那完全跟佛不是一回事。到时候你不用怪佛的，佛明明告诉你性是从哪里的，性是从闻思建立的。所以那个七法财七圣财，我昨天讲了，第一个就是性财。性财从哪里来？从多闻财里生出来的。你不多闻怎么是不是生性出来？请问我们以前也读过地藏经的，那经过这次我们讲，是不是现在再看地藏经感受不一样了？哎，这就不一样了。所以阿罗汉就是教他，你有这个方法，你说什么？观想清净莲华目如来，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而且呢，光清净莲花目啊，比如说我们要有智慧了啊，我们冷眼看世界了就行了吗？兼塑化形象，也就是说它是这个体，虽然是即收本然净心地，但是这个净心地里要什么？无尽佛藏大慈尊，也就要把它装藏的。靠什么呢？塑化形象。哎，就是让你这个清净莲花目里面具足这个德，要把这个形象要现出来，否则的话你是空洞的。也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如果是空观，那种打坐有时候还会成为堕落到畜生道的因。所以打坐的时候，比如说念恩、义恩、报恩、慈观、悲观，这个甚至观音菩萨普门品里也有嘛，悲观、及慈观这些。你坐里面，你的心不能空的，你要空的话，你在造什么业？哎，我们说嘛，善业、恶业、无记业，无记业就是心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那无记业，无记业也是会堕落的、哦。畜生道就是无记业里生出来的，所以呢，兼塑化形象啊，是指这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第一个你自己得利益，第二所有跟你有缘的，哎，亡者也获得这个福报。所以光目女啊，听了之后就按照这样子的即舍所爱，你看又是把自己一些那个哎所有的跟这个正法不相干的全部都给他舍下来，哪怕自己再喜欢，那个喜欢是习气，喜欢钻石，喜欢戒指，喜欢别人说你好话，是不是习气？跟修行是不是一点不相干？对，所以要把它舍。哎，然后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不仅仅你关起来了，我关起来干脆里面那个，而且要庄严它。请问你清净的很清净的时候，然后这种正觉现前的时候，你又修慈心，是不是在供养这个正觉？修悲心，是不是供养正觉？哎，你看到这个外面哦，花花草草绿的青山绿水，这个在你的清净莲花目当中啊，你看到这些啊，你说供养佛性，供养一切众生，请问这是不是供养？哎，这都是供养啊。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戚瞻礼。悲戚瞻礼就是心啊贴得紧紧的，以一种就是说一边瞻礼啊佛陀，一边又替众生，所以这里面就也包含了像观音菩萨的这个德在里面。上与十方诸佛同以慈礼，下与六道众生同以悲仰。这一句话里就具着这两个含义。然后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呼语业后。哎，为什么叫呼语业后？请问如果没有具足前面的条件，你说我等千金莲花目如来，请问能不能等来？等不来。不是莲花入目，莲花目如来不来，是我们你的业障重。当我们记住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明来了，是不是暗就去了？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无量罪业都消除了？无量罪业消除啊，然后这时候就忽然就那个了。哎，修行境界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要开悟，开悟哪天开悟不知道的，但是不问其果就修其因，所以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只要你这个功夫升到时候就豁然开朗，知道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在做梦的时候都哗一片大光明，忽然人就没有掉了， 或者打坐，或者在做好事的时候啊，今天做好事，一边观无我无人，也没有我在做好事，在忙着纯然无我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就啊身心超脱，窘迫根尘，这是哪一刻？不知道，只要你因做好。你不要期待的那一刻，你要期待的那一刻，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可能你见不到阿弥陀佛，你只要前面那个，你就忽然阿弥陀佛就见到了。所以你就要听经，按照佛的方法去做。所以忽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这是不是阿弥陀佛啊？哎，放大，耳告光目，如母不久。这里面有进步了，那以前只是听到，对不对？听到觉华定如来的声音，这里怎么样见到了，你看是不是代表这是进步了，我们修行的道路上进步了。其实整个一部地藏经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的阶次位，就是每一位以前读从小学中学大学啊，不是哦，我们眼刚看哦，那是佛的事，那是地藏菩萨事，是谁？那佛讲这个法渡谁的？就渡我们的。所以看经就看着自己的说明书，每一个你都要用心去回光返照，哇，就是从里面经在外，在这边看着，然后从地藏经要从里面出来，要从你的自信里把地藏经再反出来，然后受用地藏经，这就叫什么？这就是经典里面的叫。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受用到最后的实相般若，这就是每一个经书都是有这三个那个，所以这个他就告耳告光目，然后怎么样啊？大家刚才都读了嘛？那像为什么佛陀跟他说到你家会生到你家，哎，做佣人的儿子啊，婢子，然后生下来。他就说会跟你讲的，他会跟你讲他的这个的，而且呢，即当言说嘛，才觉饥寒，即当言说，结果怎么样？果不其然，其后家内，彼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受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堕大地狱里面怎么样？蒙汝福利方得受生，虽然受生呢，因为前世他不尊重生命，杀害生命，对不对？所以这虽然做人是做下贱的，因为你不尊重生命，所以你出来也不被人尊重啊，下贱的。不单单下贱，而且怎么样？因为不尊重生命，吃生命，杀命，所以就投胎做人了，命短。所以这个你看，一个果报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杀生吃肉的话。直接的果报就是什么？这一辈子也会短命，然后多病，然后死了之后下地狱，下地狱之后，那个叫什么？这个果报里面有好几个名字的啊，我具体现在这个想不起来了啊。那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都有的，还有一个果叫等流果，就是你从地狱里出来之后，以后再做人还是会短命下贱，有的是花果。等流果，好，这个果就是说，你今天造的这一个恶业，它是长久的会被这个恶业困住。但是你看，如果有一个小孩能为他这样子修的话，你看，还是能转变他的命运的嘛。所以这个呢，我就不细讲了啊。这个里面，刚才读到哪里了？五世如母，久处安民，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命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免免。光目问说：知母无疑，哽咽悲涕，耳白鼻紫，即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卑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五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光目答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卑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百难尽。光目闻已，涕泪悲泣，耳白空曰：
如果指母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重罪，即立恶道，十方诸佛慈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后方成正觉，发誓愿已。具闻清净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王母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亲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身为凡智，寿命百岁，过世当生无忧佛土，寿命不可计竭，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这一段王母女啊的故事里面啊，也是有短篇的，这就是我们直接啊，要么先看短篇吧。地藏菩萨的大愿正在继续中，所以这世间的所有一切三宝的形象啊，都是诸佛的这样的大愿力，地藏啊，诸佛的心地啊，宝藏所发的愿力啊，所以我们九华山也好，四大名山各个寺院，所有的人间佛教团体，一切都是从这个大愿力里面化出来的。所有你看到这个形象，这个形象背后的动力，都是这股力量的源泉里产生出来的。所以以后就是只要看到这个圣人的形象、经典啊，这佛像，都要起这样的恭敬心，这样子你就见到地藏王菩萨了。请问，我们这里做了一尊地藏王菩萨，99米高。请问真正的地藏王菩萨多高啊？无量无边呢，99米也是代表啊，无限大啊，它也是这个含义啊，用这个99米来代表地藏菩萨是无限大的。那怎么无限大？我们以后的所有看到出家人呢、啊、看到经典呢、啊、看到佛的形象，都能够想起这个大愿力所推广出来的。在你看末法时代了，再往下，再往下，以后佛教的弘法环境越来越差，但是佛教还是会存在。那佛教的存在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名，不是为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大愿力，要救众生，要救乳母众生，不忍众生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乃至六道。这个，所以你看做出这个动画多少那个多好啊！这动画做算人民币很便宜的。1分钟10000块啊，我想在座的人都做得起啊。社会上人更不用说了，有的人跑到澳门赌个钱就输掉几十万几百万啊。所以不管是钱也好，要用到对地方，生命也好，也要用对地方啊。你要用这个生命去成佛呢，还是用这生命去做魔呢？这个所以自己要想明白了啊，自己想明白了，那地藏菩萨就救得到我们了。否则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是他的愿力，他矢志不渝，你掉100次地狱他还是会救你，这是他的愿力啊。就像有一个出家人看到有个生命掉到水里去了，他的手去捞，哎，被他咬一口，他再捞又被他咬一口，再捞又被他咬一口，别人就说你很你为什么他咬你，你还要去饶他？这师父跟他说：“说我要救他，这是我的心啊。他要咬我，这是他的心啊。地藏菩萨的心，他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我们的主观上也要，我要求解脱，我要把我的生命做好的事情。这个片子像这个光母女士做的第一部地藏菩萨故事里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20分钟，人民币就20万。”哎，我想在座的人，我估计有的很多都做得起。
你想想看，你一辈子如果做这一部片子，你说你功德你还算得过来吗？你拿计算机算得过来吗？这部片子做了功德多大？不得了啊。但是你想，我们这一辈子怎么不浪费掉多少钱啊？所以我看了龙门石窟啊，那些纸，我想那一尊佛像 这没多少钱，我们现在人几乎每个人都塑得起那尊佛像。但是想想那个塑佛像的人早死了，不知道骨头都到哪去了，但那尊佛像还站在那呢，对不对？你想想替不替那塑佛像的人高兴啊？最做这个真最这个片子的那个功德人，哎，那个片子上有的一个忌讳是海涛法师生命电视台的他的助手，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做功德的这个人，他是干嘛？他先生做茶叶生意的，给他的私房钱，他要做这个功德还不敢跟他先生说，偷偷摸摸做的，上面写的是法名，还不是在家的名字，给了海涛法师100万，法师你做。所以海涛法师就是很伟大，他都把众生的钱用在刀口上啊，都得用在刀口上。我也是，所以我也一直学他，每一分钱我都用在刀口上。这做这片多好，你看，总共的《地藏菩萨故事》的所有做出来，那几集做出来，那也就100万差不多，多功德多大哦！请问我们看了有没有生随喜心啊？哎呀，我是强烈随喜啊！我说这个优婆夷啊，哪里是优婆夷啊，简直就是地藏菩萨化身啊，这些种种方便嘛，把先生给他的钱替他做功德，你看有没有比这个功德更大的？没有啊，就是这个人世间就是弘扬佛法，这个功德是最大最大，不可及。所以供养父母舍一得万报，你供养三宝舍一得无量报，这个能理解了吧？哎呀，这就是。所以下面怎么办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呢，我们这个第四品还没讲完呢，本来我想第一节课把第四品讲完的，哎呀，真是这个佛法太殊胜了，有时候舍不得就光念过去就算了。好，那我们今天要么就上午到这里，好吧？我们下午再继续啊。这个速如恒河沙啊，佛告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哎，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手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皈依，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甚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若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济世经，广宣流布。大家有没有记得？哎，我刚才讲的，你看你那个台湾的那个优婆姨，她就记住了，家里啊把那个钱拿出来啊，广宣流布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也在做这个动画片呢，但是因为我做事都是偷偷做的，我也是偷偷做的，免得大家以为我要为了做事情而去啊化缘。哎，我们现在已经做舍身饰护动画片。佛陀过去的本事，然后有释迦牟尼佛啊，还有一个弟子在做释迦牟尼佛的一生的传记动画片在做。但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在这样子的欢喜法喜充满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啊这个法会啊，我们回向啊，依此讲经闻法无量功德，无边甚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今天是15号啊，又是月全食啊，从12点一直到几点？晚上几点？6点多，专门就是为我们月全食的呀。因为什么？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啊。月全食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太阳、地球、月亮在同一条直线上。哎呀，这个筋拉得直直的啊，这加持力可大了。哎，这个天时，这叫天时。然后我们在九华山，这叫什么？地利。我们在听经闻法，这叫什么？人和。是不是都是最殊胜的？哎呀，这哪辈子修来的？所以我们全部要把它善加利用啊！阿弥陀佛。